OK，等一会儿吧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晚安。刚开始说大意。咁啊，我嘅呼召系去到中国宣教同埋服侍嘅。我的呼召是去到中国来到服侍，反而咧我习惯咗咧入国来咧用普通话讲道嘅。其实我是习惯了用普通话来到讲道，在中国国内的时候。
所以今晚可以用广东话咧，就俾我有啲惊喜。
今天可以用广东话，让我很惊喜。
我想问下在座系粤语背景啊嘅弟兄姊妹系。
有没有粤语背景的弟兄姐妹？
咁我好似翻屋企咁，
好像回到家一样。
咁我都带咗个 PowerPoint 今天晚上同埋主日早上都会同大家分享信息。
我都带了一个 PowerPoint， 会今天晚上跟星期天早上跟大家分享。
今晚系多啲宣教嘅体验，就唔系讲道啊。
今天晚上会多一点是宣教的经验，而不是讲道。
今天晚上呢就环绕宣教新事窗这个主题呢来到讲大陆的时空一些的发展。
今天晚上会主要讲这个宣教新事窗的这个在中国的那个宣教的发展。这是美丽。Powerless， 对。
唔紧要，我哋读住一段圣经。
我惊喺一句一段嘅圣经，
马太福音第九章35-38节。
马太福音第九章35-38节。
等到嘅，我哋一齐读啦。
找到我们一起读。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先讲天国嘅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咁啊，呢度咧系耶稣初次系自己身先士卒出去传道嘅。这里是耶稣第一次自己亲自到人群里面来到传道。
我哋发展宣教咧，都系从耶稣嘅佢嘅榜样嚟到学噶。
我们发展宣教都是从耶稣身上来到学习。
喺呢度包括几个元素嚟到系带动宣教嘅。
在这里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有几个元素来到带动这个宣教。
一个就系有所看见，睇见人群嘅需要。
第一，有所看见，看见人的需要。
一个咧就系有怜悯感动，对人群嘅需要有呢个怜悯心。
第二就是有对人的需要有那个感动，有那个怜悯的心。
然之后有呢个回应嘅行动。
有这个回应的行动。
唔单系自己，甚至要带动门徒、差派门徒去收个庄稼。
不单单只是他自己去，他还会差派门徒到里面人群里面来到收拾庄稼。
咁我系大家即系嚟到祈祷同埋差派嘅一个宣教士。
我是大家用祷告用差派的其中一个宣教士。
可能在座有啲弟兄姊妹未唔系咁熟悉我啊。
可能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太认识我。
我系中国福音会嘅宣教士。
我是中国福音会的宣教士。
我在美国的 office 就有5年时间即系侍奉。
我在美国的这个办公室有5年时间的服侍。
刚刚接过飞机的 Lily， 我啱倾起咧，原来咧我98年咧带张伯立弟兄咧嚟到教会分享咧，系佢接待噶。
我刚刚跟 Lily 姐妹谈起的时候才知道。当年我跟张伯立现在是牧师了，就是来讲福音的时候也是他接的机。
他当年奉召献身呢就加入我们福音会，有半年时间去分享，然后入神学院受训。
他那个张牧师蒙呼召有半年的时间是跟我们一起同工，然后去到神学院里面做装备。这个老兴奋的同时呢，就话喺中国大陆过来呢边唔少人信咗耶稣，服咗神后，就是很兴奋的一个消息，就是在中国有很多人来到美国这边信了耶稣，而且还进到神学院里面来到装备。
而且开始有啲咧愿意回归，要回去祖国咧嚟到系参与神学教育嘅事情。
而且还有不少愿意回到中国国内来到参加那个神学训练的工作。
我自己咧就系被差派翻去香港喺中国宣道神学院侍奉。
我自己是被差派回到香港中国宣道神学院来到服事。
都系赵天恩牧师创办嘅。
是赵天恩牧师创办的。
三大异象，中国福音化、教会国度化同埋文化基督化。
他创会的意向是三化，就是中华民族福音化、华人教会国度化、中国文化基督化。
咁啊，我都系即系发展即系宣教嘅策略啦，即系成日入去中国大陆嚟到系嚟到培训教会。
我主要是负责那个发展那个宣教的策略，所以有机会经常进到中国国内来到带领一些的培训。
今年呢特别有一个焦点就是带动教会走入职场，在职场传福音。
今年的那个重点就是带动教会进到那个职场里面来到服事。
赵天恩牧师已经在04年翻了天家，现在美国的会长是他弟弟赵享恩牧师。
赵天恩牧师就是在04年的时候就是回到主的怀抱，现在的会长是他的弟弟赵亨恩。
这个是我的合家团。
这是我的全家福。
我两个仔女都在美国升大学，跟着呢在做结婚工作。
我两个儿子。
对不起啊，
看到吧？
就我两个儿子都是在这里长大，然后这里读书，然后这里结婚，这里工作。
不见了。
你听说？
我有两个孙女了，就是爷爷了。
我已经是爷爷了，有两个孙女。
上个礼拜来到三文治，来到同两个孙女玩了几天。
上个星期来到三藩市跟两个孙女玩了几天。
这个是我们香港的神学院的神学生。
这是我们在香港神学院的神学生。
我们都每年带他入去中国选宣两次，希望他们毕业之后呢能够投身中国事工。
我们每年都带他们两次进到中国里面来到服事，也希望他们毕业之后可以投身到国内的宣教。
90年代呢就普世宣教的一个字窗呢叫做40支窗。
在90年代那个宣教的字窗是那个40的窗。
因为在这个窗口里面呢有世界 90% 未得之民呢都集中在这些古旧的国家文化里面。
在这个字窗里面有 90% 的那个少数民族，当然都是未得之民。
就是从埃及去到日本，从这个非洲去到蒙古这个时期。
就从埃及到日本，然后就是从蒙古到非洲。
但是走入21世纪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新的窗口叫95支窗。
到了现在21世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95支窗。
大家知道95即是朝九晚五，就是我们一个礼拜五六日一日18个钟工作的地方。
这个是那个我们工作的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
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呢来到为主做见证，甚至在那里传福音，建立职场教会行不行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来到做见证，来到传福音，甚至成立就是职场教会，这有没有可能？
我是05年的时候呢，在安息年进修里面呢，是领受这个新的异象。
我是在05年就是安息年的时候去进修，就是领受这个95之窗的异象。
咁同40之窗有啲咩唔同呢？
即跟40之窗有什么不同？
40之窗呢就睇普世宣教和场宏观嘅角度睇个事业。
40之窗是那个宏观，是看那个普世宣教。
95之窗呢反而睇返我哋微观，我哋个别信徒喺工作地方能够为主做见证。
95之窗就是围观，就是个人，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来到做见证。
其实职场可以喺一个好好嘅平台呢，同近主去到宣教嘅前线呢，係嚟到係成为一个嘅。
职场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从我们身边开始去到那个宣教的前线来到服事。
好似保罗同阿基拉夫妇呢，就係透过职场行一个专业嘅平台呢，嚟到係向呢个圈子嚟到开展福音事工。
好像保罗跟他的那个同工亚基拉就是透过那个工作来到传福音。
咁从呢个角度睇返耶稣呢，其实耶稣有冇一个嘅职场使命呢？
我们回来看一下耶稣他有没有这个职场的这个意向这个使命。
其实耶稣特别关注的就是啲渔业界打鱼的渔民。
耶稣很关心打鱼的。
马可福音呢就经常将耶稣的脚踪集中在加利利的海边的。
就是马可福音就将耶稣主要的那个工作集中在那个加利利海附近。
耶稣说呢，啲迷羊100只，咁羊圈有一只走迷咗呢，都要走去搵呢只迷羊。
就说有99只没有迷失，但是有一只迷失了，耶稣还是走到人群里面来到找这迷失的一只人羊。
我哋教会呢度聚会嗰啲都系搵到主嘅羊。
我们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找到的。
好明显迷羊呢唔系集中喺教会里面。
那所以就是说那些迷羊都不在教会里面。
迷羊集中在哪里呢？
迷羊在哪里？
职场。职场。因为他们忙于工作，他们为了赚钱迷失了自己。
他们忙于工作，为了赚钱，他们迷失了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有走入渔村，甚至是走上渔船，在渔船上面呢，来到同渔业界的迷羊呢来到传福音。
我们看见耶稣走进渔船，走到渔船里面上面，来到向这些做渔业的那些工作者来到传福音。
而且今天呢，职场成为呢人的一个的捆绑。
现在这个职场其实成为人的捆绑。
大家有没有听过富士康事件呢？
大家有没有听过富士康？
早两年呢，曾经一度有十几个民工在工厂大楼里面跳楼自杀。
几年前连续有十来个从那个大楼里面跳下来。
这个他们那个管理方法呢，就是叫廊道管理。
他们的管理就是廊道管理。
因为民工来到给他们很大的压力，要有生产的效率，没照顾到他们身心灵的需要。
他们给那些民工很大的压力，没有照顾他们身心灵的需要。
我们很需要基督徒走入去呢，来到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用爱心来到是营业管理。
我们需要基督徒走进到那个职场里面，用爱心来到服事，来到管理。
有一位曼德的弟兄呢，就是从圣经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来到提出效法被杀的羔羊呢，来到有羊道管理。
啊，有一个弟兄叫万德弟兄，他就是从耶稣的是被宰杀的羔羊，来到发展出一种的管理，叫做羊道管理。
啊，职场呢是充满诡诈同埋黑暗，
职场其实是很黑暗、很诡诈的。
啊，我哋基督徒作工作员呢，唔可以净系喺主日喺教会里边嚟到彰显，系好需要喺周间喺职场里边咧嚟到为主发光。
我们基督徒不单单只是在周日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来到做光来到做盐，更加需要进到职场里面来到做光来到做盐。
不知道在有没有弟兄姊妹有回大陆去旅行啊，公干做生意啊，或者是短宣有没有？
不知道弟兄有没有弟兄姐妹回到中国短宣工作或是度假？
你在大陆吃嘢的时候有没有心惊胆战啊？
在中国吃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很担心？
因为里面呢啲食材呢都是即係好得人驚啊！
裡面的食材都是很恐怖
啊！啲嬰兒食嗰啲奶粉有三聚氰胺，
那些嬰兒吃的奶粉有那個三聚氰胺
啊！其實好多菜蔬咧都係用一啲嘅農藥嚟到種出嚟嘅，
很多的蔬菜都是用農藥種出來。
最近就出現呢叫地溝油，
最近還出現了地溝油。
在坑渠里面呢将那些餐馆流出那些油呢再提炼出来，是应该给工业用的，但是拿出来呢是给返餐饮用。
从那条地沟里面收集，就是那个餐馆里面流出来不要的油，再重新来到使用在食物里面，应该是用来做那个化学的，但是用来煮菜。
早排台湾都出现咗中化西呢个嘅问题。
早前台湾也出现这个石化机的问题。
所以基督徒呢要喺呢啲嘅宣言里面呢要系守稳岗位。
所以基督徒要在这些岗位里面，就是这些位置里面来到守紧，来到做好见证。
当我走入岗位职场呢，其中第一个呢就系工厂。
我第一个走进了国内的那个工厂就是工厂
啊，职场，
职场就是工厂
啊。我哋走入第一个职场系工厂，
第一个职场就是工厂
啊，因为民工嘅数字好惊人嘅，系咪？
因为民工的那个数字是很惊人
嘅。刚才呢个富士康工厂咧，一个厂有35万工人。
是富士康，是一个公司就有30多万，
整个是一个工业城，
其实就是一个工业城。
我都有即系支持啲家庭教会咧，就喺呢个厂旁边咧嚟到系发展致命小商店。
我就支持一些的家庭教会来到在这个富士康公司附近来到开展一些或是开办一些致命的商店。
其中一个就是福音餐馆，
其中一个就是福音餐厅，
就是在餐馆里面传福音，甚至建立餐馆教会，
在餐厅里面来到传福音，甚至是建立餐厅教会。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呢，就是说在职场可以建立教会的。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在职场也可以建立教会，
但是在2005年领受这个异象之后呢，咁我有2年时间呢係全时间係住喺深圳，同埋喺深圳里面呢去即係促进工厂教会、餐馆教会甚至法郎教会。
我在2005年领受了这个异象之后，曾经有两年的时间住在深圳，就是帮助来到发展这个餐厅教会。还有法郎教会，
工厂教会，
还有工厂教会。
咁咁就主要都同世界餐厅福音宣传呢嚟到联络。
也很感恩，就是可以跟那个世界餐厅的这个福音使团有联系。
佢哋有个口号叫做福音进餐馆，福音出餐馆。
他们的口号是福音进餐馆，福音出餐馆。
然之后呢，在香港我遇到一个厨师，他呢是 即信咗耶稣之后领受呢个呼召呢更进一步福音上餐台。
我在香港碰到一个厨师，他信了耶稣，他就更加厉害，就是福音上餐桌。
所以现在有个灵感呢，就是说要将圣经里面饮得食得那些做成菜呢，可以在即是这个菜牌上面可以点的。
现在他有一个灵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凡是可以吃的可以喝的，他希望都可以做成菜放上这个餐桌。
这个故事呢，我会星期日呢会详细分享。
这个故事我会在星期天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在这里分享呢另外一个得人如故的故事。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得人如故的故事。
这里中间这位方弟兄和他太太。
站在我旁边的就是方弟兄跟他的太太。
他们呢在那个东莞有一个的鱼塘。
他们在东莞这里有一个鱼塘。
在山边有一些很清很干净的溪水来到养鱼。
他们是用山边很清的那个溪水来到养鱼。
他呢是未信主之前呢就是出海打鱼的。
他还没有信主之前是出海打鱼的。
就将那鱼买去香港。
然后把那些抓到的鱼卖到香港。
然后呢发现呢走私货物即入深圳仲赚得多啲钱。
但是后来他发现从香港走私一些货物到中国还更赚钱。
所以他做埋走私。
他还做走私。
但当他赚到最多钱的时候呢他就面对试探。
但是他赚了很多钱的时候他就面对试探。
啲朋友约佢夜晚去卡拉 OK。
朋友约他晚上去那个歌舞厅。
咁呢就学识呢就玩女人喎。
学会了就是。
对对对。所以最高纪录呢是收咗四个女人。
他最高的纪录有一共有连上太太就五个了。
对对。咁一个呢就帮佢管账，
一个就帮他就是管账，
一个帮佢挡酒，因为佢唔饮得酒，
一个帮他挡酒。
咁仲有其他两个我唔记得系咩啦。
另外那两个我唔知道他们是谁。
咁佢冇翻屋企之余呢，佢太太好苦闷呢就去赌啊，所以佢个太太亦都牵连咗即系赌人。
他太太因为他没有回家就很苦闷，去赌博，所以他后来也沾染了那个毒瘾。
结果呢三个仔女屋企呢冇人照顾。
结果就是三个小孩没有人照顾，很痛苦。
有一次呢就佢搞女人的时候俾佢太太即係识破咗，即係捉奸在床。
就有一次他跟他的情人约会的时候就让他太太碰到。
结果就闹离婚了。
结果就闹离婚。
但是陈年龄佢养一个朋友的女儿呢大学生暑假返嚟的时候关心佢鼓励佢返教会。
但是很感恩，就是说在他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大学生就回到中国就是放假的时候去关心他。
咁佢就返教会呢就同我长老倾偈。
他就邀请这个方弟兄去教会，这个是方弟兄就跟长老聊天。
长老带领佢悔改认罪，咁佢就即係妻子系复活。
结果他就悔改认罪然后就跟妻子复合。
信咗主之后呢嗰、那个鱼塘呢即屋企人呢就即重建返呢个美好嘅家庭生活。
结果他信主之后就是家庭美满。
咁佢觉得即係呢个信仰呢係佢好大嘅祝福。
他看见这个信仰是他很大的祝福。
跟住呢个鱼塘呢就突然间呢就发生疫症。
但是这个鱼塘虽然发现
疫症啊。
医生
咁呢就两三日就一塘鱼就死晒。
就两三天，就是几乎所有的鱼都死掉了。咁佢请教啲朋友，啲朋友就话：哎呀，你快啲喺佢未死之前就快啲推出市场啦，卖咗佢先啦。
他就请教朋友，应该怎么办？那些朋友就告诉他说：赶快把那些还没有死的鱼就拿到市场去卖。
但系佢祈祷嘅时候咧，过唔到良心嗰关。
但是他祷告的时候，他过不了良心。
觉得即系送唔知啲鱼患咗咩病，就即系卖俾人食咧，系即系神美鱼。
因为他不知道这些鱼是什么啦，如果是卖给别人吃了有什么的时候，他过不了自己，也知道神不喜悦。
咁因为咁嘅缘故咧，就几塘鱼全部死光晒，蚀咗几十万。
结果所有的几个鱼塘的鱼都死掉了，亏了几十万。
但系佢相信咧。当中有神的旨意，他相信神会帮他重新起起身。
他深信一定是由神的旨意，他也深信神一定会帮助他重新站立起来。
反而呢，他立志在神面前就说：我要养一些健康的鱼给人。
反而没有打击他，他在神的面前立志说要养一些健康的鱼来卖给别人。
咁就佢又去大学里边咧，请教一啲专家咧，嚟到点样喺鱼塘里边咧养一啲有健康嘅鱼，就唔使用嗰啲嘅激素啊，即系嗰啲嘅药物。
结果他就到一些大学跟一些教授，请教他们应该怎么样可以养一些健康的鱼，而不用那些激素啊、什么药物的东西来到喂鱼。
咁咧，佢就开始咗山草药养鱼法，
结果他就开始了山草药养鱼法，
就喺山上边咧去搵一啲嘅山草药摆喺鱼塘嗰度，咁就养到啲鱼咧就即系好健康啊，冇病。
他就在山上找了一些山药来到养鱼，结果这些鱼都没有病，很健康。
并且咧喺鱼塘里边咧有脂肪菜，
并且在鱼塘那里。有私房菜，
佢冇开餐馆，
他没有开餐厅，
但系咧就啲官商啊，都即系冇即系风闻其名咧，就走嚟享受啲即系新鲜喺鱼塘里边咧拎出嚟嘅鱼，用山草药养嘅，咁佢一边咧系服务咧，一边就分享佢嘅见证。
结果有很多的做官的或是做商人的听见他的这个养鱼法，结果就来到他这里享受这些健康的鱼。他在服务这些人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见证将福音来的传给他们。
我在那里吃个餐，
牧师也在那里吃了一顿。
并且咧系介绍一啲国内啲同工啊、教会啊嚟到带未信嘅朋友啊，到嗰度咧嚟到食翻餐啊，因为一边食咧，一边可以听佢山草药养鱼嘅一啲有趣嘅故事，同时咧亦都可以听佢嗰个见证，
而且可以带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来到他这里。听他讲怎么样来到养鱼，怎么样来到服侍他自己的故事。
他说他这样传福音呢，好有效，好有效的。
他说他这样子传福音很有效，
因为除了呢是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信教他值得赦免有永生盼望之外呢，原来呢可以是什么呢，造物主教导他怎样是按造物主的方法养鱼。
因为他看见，他也经历，就是说耶稣不单单就是赦免他的罪，来到拯救他，而且也让他知道，就是他可以按照就是造物主的那个方法来到养鱼。
而且那个拯救呢是临到他一家，同埋临到他的鱼塘。
这个拯救不单临到他一家，也临到他的鱼塘。
在那里我们呢在他身上呢看到一个传人的福音，
在他的身上我看见传人的福音。
还有呢，他现在是配合呢是福音戒毒，
他现在还配合就是福音戒毒。
那些信主戒毒的那些朋友呢，
可以在渔场里面来到学习种菜养鱼。
那些戒毒信主的人还可以在他的渔场来到学习怎样种菜怎样养鱼。
大家知不知道耶稣基督跟鱼很有密切关系？
大家知不知道耶稣基督跟鱼
的
密切关系？
除了十字架，我想教会和基督徒成日用的一个象征就是鱼，是吧？
在教会里面除了十字架，我们还喜欢用一个鱼的形状来到代表耶稣。
大家知不知道为
什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咁啊，我以前知道咧，就系因为鱼嗰个希列文咧 ，exus 嗰个字咧，嗰五个字母就代表耶稣嗰五个身份。
就是啊，以前那个希腊文五个字，
五个字母，
五个字母就代表耶稣五个身份。
对，就系、鱼嗰个字 ，exus 就系鱼，
就是鱼，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系救主。
耶稣基督还有什么
神
神他的儿子还有救主。
但是呢，大家更深一层看看，原来耶稣有渔业界的职场使命在里面传道的。
但其实耶稣他是有那个在职场里面传道，就是有这个渔业的这个使命。
他真的走上渔船，即渔民打不到鱼的时候呢，耶稣教他打鱼。
他真的走上渔船那些渔民没办法没有打到鱼的时候，他告诉他们怎么样打。
还有喂饱即群众当中呢，包括有五饼二鱼、七饼几条鱼这个神迹。
他还有喂饱很多的人，就是透过那个五饼二鱼还有七饼几条鱼。
大家估计耶稣是不是吃鱼呢？
大家猜一下耶稣喜欢吃鱼吗？
肯定喜欢啦，是吧？
肯定喜欢。
他成日去洗手间的话，肯定洗得有用鱼去舒服的，是吧？
他整天去主人家，你呢肯定会用鱼来的招呼他。
圣经有记载一次耶稣吃鱼哦。
圣经有记载一次耶稣吃鱼，
是他复活之后都拎条鱼来吃哦。
他复活之后拿鱼来吃。
有没有一些神学的含义在里面呢？
有没有一些神学的含义在里面？
可能新天新地都仲有海鲜食的。
可能在新天新地还有鱼吃。
还有呢，耶稣有煮一味菜给啲门徒吃喎，复活之后。
耶稣也煮了一个菜给门徒吃，
来烤鱼，
就是烤鱼。
我想呢，耶稣烤过的鱼真的很美。
我想耶稣烤的那个鱼味道很好，
所以初期教会呢用鱼来到象征我们的信仰呢，我想除了文字上那五个字母代表耶稣五重身份呢，就是因为呢他走入渔村，在渔民教会渔村教会里面呢留下一个呢永远难忘的一个印象。
就除了就是那个初期教会用鱼来到代表我们的信仰，除了是因为那五个那个字母代表耶稣五个身份之外，还有另外就是说他进到渔村在渔业里面做了一些的事情。
这个东莞的德人渔夫，
这个东莞的德人渔夫，
他受的教育不多，
他受的教育不多，
他是自动的，
他字也不会几个，
但是呢他很深深体会的耶稣基督给他的呼召。
但是他深深的体会耶稣给他的呼召，
得人如得鱼在职场里面，
得人如得鱼在职场里面。
咁啊，过去咧喺零五年之前咧，我都系集中做家庭教会的陪伴。
在零五年之前，我都是集中在家庭教会的培训。
所以喺呢度同大家系分享下家庭教会嘅最新嘅情况。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家庭教会现在的情况。
国内大家知道都仍然是分嗰两种教会，就是公开的三字教会同埋家庭教会。
大家都知道现在在中国还是分开那两种教会，一种就是公开的三字教会，另外一种就是家庭教会。
大 但是近年呢开始出现第三种的教会。
近年开始出现第三种的教会。
就是呢是小组的教会或者是职场的教会。
就是小组的教会或是职场的教会。
咁啊，里面最大的需要仍然是培训。
里面最大的需要还是培训。
特别是神学的教育。
特别是神学教育。
因为上一代的牧者都很多都翻了天家了。
因为上一代的牧者很多都回天家了。
大家认不认识这位啊？
大家认识这一位吗？
首先生夫妇。
黄明道先生夫妻。
另外一位呢就是北京的袁湘琴。
另外一位就是北京的袁牧师。
在1978年呢中国一开放呢。
在1978年中国一开放
我就走去广州去探访这个林伯
我就见到广州来到探访这位林伯林向高
上一代那些受过苦的牧者呢一在放出来之后呢就在家里面是建立教会
之前受过苦上一代的基督徒领袖他们一放监就回到自己的家来到建立教会。
而且好奇妙呢就是每一次有公安有逼迫来呢教会就增长一倍。
就是很奇怪就是有逼迫有公安来的时候教会就很大的增长。
好像林伯在广州的教会呢超过1500人。
这个林伯在广州的教会有超过1500人。
这个教会呢就因为很多弟兄姊妹来到将圣经作为书籍供应在他那里。
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把圣经还有属灵的书籍送到他那里。
甚至郭培礼都探望他的。
甚至是郭培礼牧师也探望过他。
所以呢他经常是遇到压力和逼迫。
所以他经常遇到压力跟逼迫。
但是他说每一次逼迫呢信徒呢那个信心被建立呢更加越深层次的。
但是每一次他说每一次受逼迫那些基督徒都信心被坚定更加努力的来到传福音。
从70年代这个文革之后呢到90年代呢国外是经历了大复兴。
就是从1970年就是文革到1990年中国的教会经历了大复兴。
信徒由49年呢不到100万呢增加到5000万。
在49年的时候那个基督徒没有100万但是后来就差不多增长到5000万。
发现国外家庭教会复兴呢有700因素。
在国内的家庭教会的大复兴有7个因素他们有这个大复兴。
他们很恳切的祷告。
他们很恳切的祷告。
大家听过首诗歌啊早晨的5点钟啊。
相信大家也听过那个早晨的5点钟这首诗歌。
以前圣经在文革时代烧了烧晒。
那圣经在文革的时候被没收被收掉。
好多信徒呢将圣经一卷一卷甚至成本咁样系自己。
但是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是整卷或是整本这样子来浪费。
在最艰难的时候呢就在家庭里面秘密聚会。
在困难的时间就在家庭里面聚会。
所以接待家庭那种的爱心那种的信心呢是中国教会的祝福。
接待家庭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信心是中国教会的祝福。
还有他们不怕面对逼迫。
还有他们不怕面对逼迫。
他认为逼迫呢是神给他们最光荣的一个权利。
因为他们看逼迫是神给他们最光荣的那个权利。
然后呢就有神的奇迹呢是发生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也经常发生神奇奇事。
病得医治鬼被赶出。
病得医治鬼被赶出。
甚至死而复活的神迹都有新闻。
甚至是从死里复活的神迹也有新闻。
然后呢兴起有数以千计的游行传道。
然后就是兴起这个数以千计的游行传道。
巡回的在农村里面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巡回的在农村里面来到传扬福音建立教会。
他们在1984年呢开始有这个神学培训。
他们在1984年开始有这个神学训练。
然后呢农村的家庭教会呢建立成为很大的网络。
然后家庭教会建立成一个很大的网络，
这里发展的是
他们发展的来到布道。
在03年呢就有两样嘢呢是将家庭教会复兴的历史是报道出来。
在03年的时候就有两样的事情关于家庭教会复兴的事情报道出来。
一个是阮志明弟兄呢在那个神州的十字架 VCC,来到是将里面的复兴的故事讲给你听。
第一就是阮志明牧师他的那个十字架这个纪录片就是披露在中国的那个教会的不幸。
还有就是时代杂志的一个编辑David Eichmann 写的知识性悲剧耶稣在北京。
还有一个就是时代杂志的一个记者所写的一本书叫耶稣在北京。
所以里面家庭教会呢他们的组织有什么叫大片、中片、小片和散片。
在国内的家庭教会他们的那个组织是这样子，是叫大片、中片、小片、散片。
所谓大片呢就是跨省，他们的信徒超过100万的。
大片呢就是跨省，他们的信徒超过100万。
河南呢就有五大体系呢即是这样的规模的。
在河南就有五大那个派别，就是这样子的规模。
安徽啊、浙江啊都有。
安徽、浙江也有。
所谓散片呢，就是零散的聚会点。
就散片就是零散的聚会点。
那些大片呢，就有那些叫做野地神学。
那些大片的那些网络就有这个野地神学。
大家看不看到他们聚会的地方是啲？这些圆洞啊，
大家有没有看见他们聚会的地方就是那些窑洞，
有些在山边的挖个洞
有些是在地下，有些在山边就是挖一个洞，或是在地下挖一个洞。
咁就主呢，我喺84年呢佢哋开始第一次嘅野地求生嘅时候呢有机会上去做。
我很荣幸就是在他们在84年开始的时候有机会去服侍。
咁他们在这个园洞里面呢100多个年轻人呢就在里面有一个月到三个月的训练。
在这个窑洞里面就有100多个年轻人会有一个月到三个月的培训。
我们就派同工去即是讲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课。
我们就会派同工到他们里面去讲课，就是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的课。
经过培训之后呢，就派派个课在国外
传道。经过培训就派他们出去传道。
今日呢，家庭教会呢面对几方面的问题。
今天家庭教会面对几个问题。
一个内部呢就异端，
一个是内部的异端。
大家有没有听过东方闪电？
大家有没有听过东方闪电？
话是有基督已经再来了，是河南的一个中国的女子。
基督已经来了，就是在河南的一个女子。
河南。
咁大家唔好笑啊，因为而家呢个女基督好犀利噶。
大家不要笑，这个女基督很厉害。
如果喺呢度仲未遇见咧，迟早都会嚟呢度即系搞下噶。
我们在这里可能还没有遇到，但是他们的发展很快。我们可能会面对他们。
喺西雅图、洛杉矶都、纽约都有佢哋嘅踪影。
在西雅图或者在纽约也有他们的行动。
在香港呢最近我在元朗区和屯門区呢都有公开的讲座，因为呢他们同那些新移民呢在大陆去香港那些呢当中有公安检验来到是在这里搞议。
就是在香港的元朗或者屯門也有这些从中国移民来的东方闪电，他们在做一些事情。
那么这个 三自教会、公安教会呢亦都受呢啲解放神学嘅影响。
之前家庭教会也公开教会也受一些解放神学的影响。
以前在精光训年代呢就是提出因爱称义和不是因信称义。
以前呢丁光训他就提到是因爱称义。
咁啊，但系都感谢主啊，喺三自教会同埋一啲神学院里边咧，仍然有福音派嘅信徒啊，嚟到系即系嚟到去坚守我哋福音嘅立场。
感谢神，就是说在这个三自教会里面，还是有一些福音派的基督徒，他们坚持那个纯正的信仰。
另外，因为中国已经开放了，
另外因为中国开放了，
有时候我哋海外教会入去帮助嘅时候咧，都连带我哋宗派主义又带翻入中国。
因为我们从海外到中国国内来到培训的，来到帮助的，也把我们自己的宗派的那些主义带进去。
海外嘅异端都入埋去啦，
海外的异端也进去了。
大家知道韩国教会好热心向中国宣教嘅。
大家知道韩国的教会很热心向中国人传道，
但韩国教会都好多异端。
韩国教会其实也有很多异端，
所以我哋韩国有个福音会，
我们在韩国有一个福音会，
我哋都要经常从嗰边咧知道韩国教会嘅异端，以至帮助中国教会咧点样去防备呢啲韩国异端。
我们也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也知道就是怎么样来到帮助，就是。国内的教会来到防备这些韩国来的异端。
另外城市化呢带给中国教会很大冲击。
中国城市化也带给教会很大的冲击。
因为青少年都从农村呢走入了城市。
因为青少年他们都从农村进到城市里面去。
所以近年呢农村本来很复兴的教会呢都是衰微的。
就是以前在农村很福建的教会现在因为青少年都进到城市里面都开始稀微。
咁过去福清的教会集中在农村。
过去福清的教会集中在农村。
未去到城市的。
没有进到城市。
集中在汉族。
集中在汉族。
反而边疆好多少数民族呢是没有复兴的。
反而在边疆很多少数民族是没有复兴。
所以今天我们中国福音事工的重点呢是应该在城市里面帮助城市的教会来到是成长。
现在教会的那个宣教的那个重点应该在城市里面来到帮助来到培训。
同埋呢是装备汉族的教会呢向少数民族来到宣传。
还有就是装备汉族的教会来到向少数民族他们传扬福音。
两年前有一次的神学教育会议。
在两年前有一个神学教育会议。
咁啊，好多有参与国外的神学训练的机构呢来到是大家一起去商讨。
有很多参与在国内的那些神学训练的机构都坐在一起，大家来到商讨。
大家都觉得好需要将国外的神学训练是提升那个质量。
大家都看见有这个需要，就是提升在国内的那个神学训练的那个质量。
所以现在有个大趋势呢，就要从非正规没学位的过程呢发展到是正规有学位的过程。
所以现在开始就是说注重从非正规的培训到正规学位的课程。
我们在国内也有一个道学硕士的课程给大专毕业。
我们在国内现在也有那个道学硕士的那个课程给那些大专毕业的基督徒。
但是呢都是要三年收一批，完成了一批的训练才可以再收新一批的。
需要三年的时间，就是招了一批学生进来要等三年之后再招另外一批新的。
所以那个速度和个数量呢都是比较比外面公开自由办神学的地方呢 是少很多。
那个数量那个速度都比那些非正规的培训要 啊，慢很多。
所以职场是一个新的平台呢，能够是特别帮助信徒来到装备起来。
职场就是新的平台，可以装备这些门徒啊起来。
啊，我们为了回应千万民工的需要呢，我们开始了一个工厂宣教培训课程。
因为那个民工他们的需要，我们开始了工厂宣教培训课程。
啊，我们刚刚是进行第十期，九月开学有20位的信徒来到参加。
我们九月开学是第十期，有20个弟兄姐妹参加。
在他们入工厂之前呢，就训练他们基本灵修查经、个人报道、小组，同埋有一些职业的技能。
就是他们在经营工厂之前，就培训他们基本的步道，就是灵修，还有小组查经，还有一些工作的技能。
有很多的基督徒老板呢，都希望在厂里面呢，来到是展开福音事工。
有很多基督徒的老板，他们希望在他们的工厂公司里面来到开始福音的工作。
但是即系传道人在里面呢，反而咧即系好难展开工作。
反而是传道人进去很难开始工作。
因为要系喺宿舍里面呢，接触其他民工呢，先至可以系透过个人嘅报道呢，嚟到系传福音。
因为要进到那个宿舍，来到跟那些民工有那个互动，才可以来到做个人的布道。
我们香港有一个的基督徒厂商团体。
我们在香港有一个基督徒厂商团体。
我们在那里每个月有餐会，彼此认识交流，然后呢在国外的工厂来到是促进他们的福音工作。
我们每个月都有那个聚会和商讨，来到促进就是那个福音的工作在工厂里面。
咁我哋香港亦都有教会嘅弟兄姊妹，一定系精英老师，都可以咧系嚟到去嗰度咧系教佢一啲基本一啲人生嘅知识啊，或者电脑嘅知识。
我们也有弟兄姐妹，他们不一定是传道人，也进到当中来到教导他们一些的圣经、一些的生活知识或是电脑的那些技能。
咁最近我哋咧发展一个嘅灵道课程啊。即是用声音教堂。
我们最近发展的这个灵道课程，就是用透过声音来到培训。
咁感谢主啊。有一位嘅牧者呢，喺牧会嘅年间呢，录咗有60门歌啊，即是新约圣经、旧约圣经祈祷即是宣教等等嘅科目。
很感谢主，就是说有一个牧者，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录音了60门课，有新约、有旧约、有灵修、有宣教，
每一科大概有16个小时或20个小时，
每一科都有16个小时到20个小时。
另外有一本嘅笔记本，有一个大纲可以一边听一边写笔记，
还有一个笔记本，有一个大纲可以一边听一边来到记笔记。
我哋咧就叫。有一个导师是指导他们每个月听一门歌，有一次大家小组分享讨论。
我们有一个导师就是来指导他们，每个月有一次的那个指导他们的聚会。
感谢主，在去年12月有第一批的毕业同学。
感谢主，第一批毕业的同学。
听了4年，48个月，48门歌。
听了4年，48个月，48门课。
其实一个月听10多个钟头不是很多，但是呢就不断保持灵性成长。
每个月听10来个小时也不是很多，但是要保持那个灵命的成长。
那个领队呢都是即是学得挺好呢，并且有教会的要求呢被安立为牧师。
那个领队就是读得很好，还有教会愿意来到安利他。
这些的同工和弟兄姊妹呢，可以利用公余的时间或者是公闲的时间，即不是太忙的时间呢，来到听声音教材呢，不断的学习。
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用就是他们不用上班或是没有那么忙的时间来到听这些的课程来到进修。
啊，这个就是备案牧师那个领队。
啊，这个这位就是那个被案例成为牧师的那个弟兄。
我都写了一个城市职场事工的教材。
我也写了这一个职场事工的教材。
啊，原来香港有一本的 study bible 啊，是叫职场事奉版圣经。
原来在香港也有出版了这个圣经，就是职场事奉版的圣经。
啊，所以一边读圣经一边旁边有很多的笔记，一些的主题呢是配合职场查经的需要的。
这本圣经就是说在一边看圣经，还有一些的笔记或是一些的那些主题来到装备弟兄姐妹怎么样来到开始一些就是职场的那个侍奉。
这个是繁体版，简体版都出过了。
这个是繁体的，但是简体也出版了。
另外呢有一科的职场宣教的过程是透过搜集很多的实例来到是将圣经的这些的神学呢来到教会。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职场宣教学的课程，就是收集了很多的真实的例子，然后就是用一些神学来到学习。
这个是在温州的一个神学点。
这是在温州的一个神学点。
最近的负担就是说在国内一些神学点来到是分享这个职场宣教的这个过程。
最近有这个负担在这些神学点来到分享来到教导这些职场宣教的这个课程。
感谢主，其中一些学员呢就是他们做这个功课的时候呢都选国内的一些职场，同埋針對裏面遇到嘅問題呢嚟到係從職場使命嘅角度嚟到回應。
很感謝主，這些同學他們都是在國內職場裡面選擇一些的那些的主題或是那些的問題，然後就是來到透過那個使命來到回答。
所以佢哋寫嗰啲嘅論文呢都係即係將當前中国职场那些的问题呢来到带出来。
所以他们的论文都是记录就是现在那些的问在职场里面的问题。
我们香港福音会呢就有个季刊呢，就他们一些精彩的文章呢我们都会接录在里面。
我们在香港的这个季刊也收录了他们精彩的一些的文章。
其中一个弟兄呢是做粮油业的，即是也是粮食那个环节的。
有一个弟兄他的工作是在那个粮油业里面。
哇，他写那篇论文呢真是大开眼界。
他写了那篇论文是大开眼界。
哇，中国饮食的安全呢就要什么呢，整条饮食链都要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爱主的基督徒在里面紧守岗位。不是呢在现在中国的社会呢就是那个问题呢是越来越严重的。
他就说在这个食物安全的这个链里面，就是说每一个步骤都应该有一些好的基督徒在把关，要不然这个粮食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个安全。
由农场里面种菜养鸡，不要用化肥，不要用激素。
就从那个农场那里养鸡种菜，不要用那些激素，不要用那些化肥。
然之后呢运输的过程去到市场中间每个环节都要看住。
就从那个运到这个市场之间，就从农场到市场之间都要要守住。
那些食材怎样在餐馆里面去处理每一个环节呢，即是如果是那些即是只是为了赚钱，即是不择手段这些人在这里做的话呢，就是即是中国的饮食是最危险的。
就是就算是从那个市场到那个餐厅，那个是怎么样处理这个食物，也需要来到法官，要不然就让那些只是唯利是图的人来到处理的话，这些的食物安全就会没有安全。
感谢主呢，藉着呢个职场神学同埋宣教呢，帮助到国内嘅学生同埋将来新一代嘅传道人呢，佢哋睇福音使命睇得更全面。
感谢主，就透过这些的课程可以教导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看见那个职场的那个使命就更全面。
神的慈爱、公义同埋救恩唔系净系个人心灵里面的得救，
因为神的公义、慈爱、救恩不单单只是个人心里面的那个拯救，
要临在唔同的职场每一个嘅环节里面。
要临到不同的职场每一个环节里面，
要扭转罪人喺当中嚟到系扭曲人性，同埋咧系即系喺将一个职业转化成为一个失能嘅行业。
比较长，
这个就是一，
再来一次，就系让。弟兄姊妹呢，睇到喺工作里面呢能够荣耀神。
就是让弟兄姐妹看见在工作里面来到荣耀神。
唔好让罪人呢喺工作嘅过程里面呢俾佢罪性嚟到扭曲。
不要让那些罪人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来到扭曲那个人性。
咁啊，仲有感谢主呢，而家喺职场方面呢亦都配合前线嘅宣教。
也很感谢主，就算在职场里面也是可以配合就是前线的宣教。
前年我有机会在北京是同一个的团队呢来到教他的学士班和实习班。
前年就有机会在北京就教导这个他们的硕士班。
他们虽然是小小的团队，大概有24个家庭教会。
虽然他们的团队是很小，就是24个家庭教会。
但是他们有很远大的意向。
但是他们有很远大的意向。
要回归耶路撒冷。
要回归耶路撒冷。
要沿丝绸之路，向回教的国家民族传福音。
沿着丝绸之路向回教的国家来到传福音。
做跨文化宣教。
做一些跨文化的宣教，
所以我在当中讲一个职场宣教神学呢，他们很认同。
当我在教这个职场宣教这一门课的时候，他们很认同。
原来他们已经派了20个同工弟兄姊妹去了埃及的开罗。
因为他们已经差派了20位弟兄姐妹到埃及的开罗，
并且开了一间小超市。
并且开始了一家小超市。
大家知道最近开罗那边都不稳定啊。
大家都知道最近在埃及开罗也不是很稳定。
所以有些华人要离开结束那些餐馆。
所以一些华人他们离开埃及但也结束他们的餐厅。
咁佢哋最近以好平嘅价呢就接办咗间餐馆。
他们最近也用很低的价钱接收了一家餐厅。
因为佢哋发现呢呢个职场嘅神学呢可以有餐馆教会福音餐馆。
因为他们看见职场嘅商教可以有那个餐厅教会或者福音餐厅。
大家知道去穆斯林嘅国家呢係唔可以以宣教士嘅身份入去。
大家知道去穆斯林或回教的国家不可以用宣教士的身份进去。
你一定要用另外一种专业身份。
你一定要用另外一种专业的身份进去。
而且那些国家是不准建教堂的。
而且这些国家都不允许建教堂。
所以在餐馆在超市在职场里面呢让穆斯林的朋友有工作。
但是透过餐厅或是职场可以让这些穆斯林他们有工作。
然后有基督徒的经理老板爱心的来到跟他们一起工作。
但是有基督徒的经理，他们很有爱心，很关心他们，来到与他们一起工作。
在职场里面那种爱心文化来到感染这些牧师们呢，来到归顺基督。
就是透过在工作的时候表现的爱心，来到感化，来到感动这些牧师连着的群体，或是同工同事。
大家都为那个逃学直事班祈祷。
也请大家为这个道学硕士班祷告。
本来呢是我们台湾总会来到办的，但是去年呢由我们香港的中国宣道神学院来到接办。
本来是在台湾的那个总会来到办，但是在那年就由香港的中福中宣来到接办。
咁啱啱今年呢有七个毕业生呢都系广州附近。
今年有七位毕业生是在广州附近。
我哋好希望呢即系大家都喺附近呢呢班毕业同学能够凝聚埋一齐呢，嚟到系办学士班，即系嚟到提升特别农村背景嘅全部人嘅水平。
真的希望就是说是七位毕业生他们可以聚在一起，还有开办一些学士班，就是给那些农村的弟兄姐妹。
感谢主，这两天呢我都同一位的姊妹来到是倾谈。
也很感谢主，这两天也有机会跟一位姐妹来到聊天。
她是由深圳过来美国是工作的时候信主的。
她是由深圳来到美国这边工作的时候信主。
然后透过赵牧师的鼓励和介绍呢，去到 Westminster 即是读这个神学。
透过赵牧师的介绍和推荐，就他就去了西缅的神学院，就是在费城那里来到接受训练。
差不多用了十年的时间呢完成旧约释经学的博士。
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完成旧约那个释经的博士位。
刚刚毕业。
刚刚毕业。
同埋呢佢虽然有机会呢可以喺美国呢度工作移民，但係呢佢一直冇即係冇申请，咁一定要回祖国嚟都係事奉神。
虽然他有机会可以留在美国，也可以在这里工作，但是他一直都没有申请，因为他希望可以回到国内来到服侍神。
所以现在我哋想凝聚呢一班喺北美接受咗高等神学教育嘅弟兄姊妹，能够是返嚟国外呢促进呢啲神学嘅培训点。
我们就现在就希望在北美受训练的一些的华人可以回到国内，来到推动，来到改善这些的神学的点。
不单是祝福传统家庭教会的发展，也都能够祝福呢开放职场的宣教和职场的教会。
不单单祝福就是传统的家庭教会，也可以祝福就是职场的宣教，还有就是职场的教会。
大家都听过即系认领一民认领一城呢啲嘅宣教事工啊。
我相信大家有听过就是认领一城或者认领一民的这些工作。
有间美国教会呢认领咗北京南边嘅一个城市。
美国有个教会就认领了在北京南边的一个城市。
派遣祈祷队呢跟住嗰个地图呢走咗三年嘅时间呢，每一条街都行人边行边祈祷。
就是派就是祷告队到那个城市，就是三年的时间，就是每个街道都走过，也为他们祷告。
咁佢觉得有神嘅感动同埋印证呢，要认领呢个城市同埋长线促进福音现传呢个城市。
他们也有感动，就是要来到认领这个城市，也希望可以推动来到福音这个城市。
所以三年前呢即係睇到佢哋有咁嘅清楚成嘅带领呢，我哋都同佢一齐嚟到配搭。
三年前我们看见他们有这么清楚成嘅带领，我们也与他们一同嘅配搭服侍。
咁嗰个家庭教会亦都喺大学里面呢有建立团契。
那个家庭教会在大学里面也建立团契。
咁我哋促进嘅方式呢就係暑假招嗰班大学生团契落嚟深圳我哋嘅培训点呢， 啊，俾佢哋为期一个月嘅啊，圣经啊，门徒训练啊。
啊，就在暑假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在深圳，就来到鼓励他们到我们当中来到接受培训，就是圣经的培训或是门徒的培训。
啊，估唔到咧，佢哋受训之后翻去冇几耐咧，就全嘅人数增长一倍，小组又增长一倍。
结果他们在受训之后没多久回去，那个团契的增长增加一倍，就是小组也增加一倍。
啊，今日放外嗰啲大学城嘅大学生咧，佢哋读书读得好迷茫嘅。
现在在中国大学城的那些大学生，他们读书读得很迷茫。
但系咧，嗰啲信得主嗰啲咧，佢哋就有神嘅有圣经话语嘅指引咧，好有使命感嘅。
但是那些接受主、相信耶稣的，他们看圣经就很清楚自己的使命。
咁啊，最近咧，我亦都喺一个城市咧，系睇到有外籍嘅宣教士咧，系喺大学城开设使命驾车店。
我也有看见一些外国的宣教士在大学城里面开办一些使命咖啡店。
咁呢啲大学生喺里边咧，一边弹驾车，一边可以谈信仰。
那些大学生他们可以在咖啡店里面一边的享受咖啡，一边的来到讨论信仰。
咁啊，呢个系一次嘅浸礼，一次有30多人到。
就是一次的敬礼，30多位人。
咁啊，睇一睇少数民族，
睇个提一下少数民族。
大家知道国内有55个少数民族。
大家知道，就是按照政府的分类有55个。
其实呢，我成为大家教会支持的宣教士呢，都跟少数民族有关系。
我成为大家所支持的宣教士，其实也跟少数民族有关系。
是这个中华圣经教会波士顿那边一位姊妹啊，苏宪玲姊妹呢，参加了我一次广西少数民族选宣。
就是在中华教会的一位苏姐妹，她参加了一次在广西的那个少数民族的宣教。
我哋去嗰度爬山啦。
我们去那里爬山。
接触嗰边有苗族、藏族、侗族。
我们接触的有苗族、瑶族、藏族。
咁啊，我哋每日爬山去一两个村寨。
我们每天爬山去一两个村庄。
都几辛苦噶，要即系攀山越岭。
很辛苦，要爬山，要越岭嘅。
但是呢回来之后呢很兴奋。
回来之后就很兴奋。
因为真的看到当地的人完全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完全没有看过圣经。
因为那些的少数民族他们是完全没有听过耶稣的这个名字，也没有看过圣经。
所以透过苏姊妹呢是介绍给Mission Committee， 然后是波士顿那边和这边教会呢都是即是来到支持这个工作。
也透过那个苏姐妹的介绍，对我们老教会跟波士那边的教会一起来到支持。
这个美德之门的观念呢，是73年洛桑会议已经提出来的。
这个未得之名的观念是在1973年那个洛桑会议提出来。
91年呢，在香港的华福会议呢有介绍。
在91年的华福有介绍。
所以嗰时开始咧，我就安排陈乐山去少数民族做转宣。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安排陈学生到少数民族里面来到传福音。
然之后咧，开始呢个叫认领一民嘅宣教策略。
开始这个认领一民的这个宣教策略。
呢个系广西嘅红瑶。
这是广西的红瑶，
系我哋第一个认领嘅民族。
是我们第一个认领的民族。
这个山呢要爬2个钟头才上去的。
这个山要爬2个小时才爬得上去。
要坐1个钟头飞机在香港去桂林。
坐1个小时的飞机从香港到桂林。
然后在桂林坐3、4个钟头车去到山脚。
再从桂林坐3、4个小时的车到山脚。
在宾馆安顿之后呢，还要坐半个小时1个小时去到山寨那边。
在旅店在宾馆安顿了之后，还要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可能是面包车吧，套餐应该。
我发现你发现，
没错是面包车，
因为我有做过。不过呢这个是差不多20年前的事了，现在呢有些公路呢已经是将那个距离时间减半的。
那个是20年前的事情，现在那些公路的发展就把那个距离缩得很短。
最大一个点线队呢就是这一次有成20多人、啊、有美国洛杉矶的教会，有香港的华人教会，有桂林的家庭教会，有西人，有中国人一起去。
这个就是最大的有20几位就是这个广宣队有3家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地方来到参与，有外国人，有中国人。
不过呢我们探索的阶段呢是用游击技术。
我们是在探索的阶段所以我们是用那个游击的策略。
今天呢就去这边撞晒在入到里面去探访去传福音。第二天就去那边迷晒。过了3、4天就要转去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说每天都去不同的民族的他们的村寨里面来到了解他们。
好惊险的，有时要经过吊桥。
很危险，就是会经过这样子的吊桥。
虽然中国现在是相当富有，但是在农村啊在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很贫穷。
虽然现在总体来说中国现在是很富有，但是在少数民族或是在偏落的一些地方还是很贫穷。
屋就好大啊，但里面乜都冇噶。
这屋子都是很大，但是里面都是。
我哋多多就助学，即系提供一啲助学金俾啲小学生继续上学。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一些奖学金，让这些学生他们可以继续上学。
然之后亦都系有啲医疗嘅服务。
然后开始一些医疗嘅服务。
这个瑶族嘅小朋友呢，就系喺屋企走嚟走去至落个王嗰度，砸伤咗个大腿。
这个瑶族的小孩子就是在家里走来走去，就结果就掉到锅里面的锅里面的油就烫伤了大腿。
送到医院要收500蚊按金先有服务。
送到医院就必须要500块钱的押金。
冇钱就要翻嚟屋企用啲药药膏去治疗。
如果没有钱的话只可以回家用自己的方法用一些药膏来到医治。
幸好碰到我们子孙队呢即时呢请同工送他去医院。亦都留下啲钱呢经过几次治疗呢冇疤痕喎，一年之后呢转返去呢补返晒。
很感谢神，就是说这个家庭就碰到我们的广宣队我们就立即把他送到医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一年后也没有疤痕。
我们去当地医院看呢，世界银行有捐钱起，有齐医疗设备，有中药，有西药，有医生，有护士，但是没钱没服务。
那个医院都是很那些设备都很齐全，但是没有钱就没有服务。
有时候我们外面有人捐了钱，里面有间医院就好像帮到当地人，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外面的以为我们捐钱起了医院之后就会有服务，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
咁所以呢我们后来请了个瑶族的医科生做我们同工，咁在他接触的时候带了一个圣旨。
结果我们就邀请了一个瑶族的医科生，就是在成为我们的同工。在接触他的过程里面他也信了主。
咁佢就喺学校里面呢提供医疗服务。周末呢就跟啲学生返去佢嘅村寨。喺村寨里面搵一啲疑难杂症，透过具体嘅爱心服务呢嚟到系即系福音。
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就在学校里面提供一些的服务，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就会跟随一些的学生到他们的村庄里面来到寻找服侍的机会，就是那些疑难杂症。
那么我们点线队呢挺好玩的，可以在里面呢就有些这些布偶戏。
短宣也蛮有趣，我们会有这些的武器。
我哋香港嗰啲起咗唔识用呢啲气球整气球帽啊，都系美国嗰啲 ABC 啊短宣队咁啊，整啲默剧啊，整啲啲气球帽咧，哇，好有效喎、啊！
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香港的短宣队不太会弄这些气球的一些的小动物啊，或者帽子，这些都是在从美国这边的 ATC， 对他们的那个短宣队的成员来到弄出来，结果就是这样子的方法很有效。
我哋聚会之前咧，帮佢整咗啲帽，佢哋喺个村走个圈咧，啲人就入嚟聚会啦。
结果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就帮他们弄一些这样子的帽子，他们然后就是在村里面跑，结果就引来很多的人。
啲细路仔当然好喜欢我哋，即系讲故事啊，做布偶戏啦。但系嗰啲男人啊，啲老人家咧就远观喺门口外边嘅。但系戴咗气球帽之后就唔同啦，个个都涌入嚟啊，有嘢睇啦。
即系小孩子当然是喜欢，就是我们的讲故事或是我们的布偶戏，但是那些大人他们刚开始是从远处来到观看，但是当他们也戴上这个气球帽子的时候，那个态度是不太一样。
咁我哋晚上咧喺宾馆咧就做啲培训啦，放耶稣展啊，或者同佢哋查经。
晚上的时候在宾馆我们就会放耶稣传或是查圣经来到培训他们。
感谢主，后来我哋有啲毕业同学咧全职成为少数民族嘅宣教士。
我们很感谢主，就是有毕业生他们就成为传职的同工。
我以为佢接咗棒咧，咁我就可以摆低啦，因为我啲膝头都唔掂啦，即系爬唔到高山。
我们以为把那个棒子交给他们就可以了，因为我的那些关节也没有什么力，爬不了山。
但系最近咧，神就带领我咧，发展一个新嘅方式嚟到，即系促进少数民族工作。
但是最近神又带领我，让我用一个新的方法来到促进这个布道或是培训的方法，
在故事编织法，
就是故事编织法。
原来呢啲未得之民咧，通常都冇佢哋文字，佢哋世世代代咧系用故事咧嚟到传递佢哋嘅历史文化。
原来有很多这些少数民族都没有他们自己的书写的语言，都是用口传来到传下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
甚至圣经嘅记载咧，其实嗰啲嘅题材咧，故事题材都其实系相当主要嘅。
其实在圣经里面那些的记载故事的用故事的方法记载其实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教会通常以为故事就是给小孩子的。
我们以为故事只是给小孩子。
但是其实呢在成人报道啊，在宣教前传呢故事法呢是挺适切的。
但是在那个布道或是在前线的布道宣教还有就是少数民族里面，这个是很有效的方法。
咁啊，今次嚟美国咧，咁啱咧喺呢个 Denver 嗰边咧有个一个叫做口语族群嘅会议。
刚刚我回来美国这边，在那个 Colorado 那边就是有这个口语族群的这个会议。
星期一到星期四。咁咧，我就去嗰度揾料。
第二个星期一到星期四，我就去那里来到找资料。
已经系第十年举办啦，每年一次。
已经是第十年举办，每年一次。
原来差会宣教士喺前线嗰啲咧，呢个成为一个主流一个宣教嘅策略嚟嘅。
现在这个用故事的来到布道，在前线宣教成为一个主要的方法。
有个三福嘅布道法咧。亦都系用咗呢个方式嚟到培训，即系布道嘅人才。
一个事工叫三福的事工，也是用这样子透过讲故事的方法来到传福音。
我哋旧年五月咧喺深圳咧就有十几位嚟自唔同嘅族咧，系接受咗四日嘅呢个故事布道法。
之前不久我们就有这个。不同民族的来到受到这样子的训练。
最近我哋一年五个主日下昼咧，喺香港咧系训练咗14个弟兄姊妹，系向印人啊，印尼农工嚟到传福音。
我们最近也就是结合八间不同的教会，有训练了14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向印尼那个
佣工
来到传福音。
这些都是新的尝试。
这些都是新的尝试。
我们可希望摸到一些有效的报道方法，培训的教材呢，来到打开那个宣教的门。
我们在找，不断的在找有效的方法，来到打开那个传福音的门。
首先我讲了有14、10章那些世界未得之民。
我刚刚说了那个10、40的那个世界的未得之民。
另外有那个95之窗，就是我们工作间传福音。
还有那个95之窗，就是我们工作我们职场的宣教的地方。
这里有个使命咖啡项目呢，将这两个窗口连接在一起。
这里有这个使命咖啡的这个项目，这两个窗都连起来。
昨天我有机会去 Houston 参加一个国际基督徒企业家大会。
上一年我有机会去参加了国际基督徒企业家大会。
有位弟兄呢分享呢怎样透过咖啡呢支持一位台湾的宣教士在云南那边呢向哈尼族传福音。
怎么样来有一个弟兄他分享怎么样透过就是咖啡来到支持一位宣教士在云南向那个哈尼族来到传扬福音。
他就发现呢原来在哈尼族传福音建立了教会，但是他们永远都是咁贫穷，好像对他们当地那种经济环境生活都没有改善。
虽然像这个哈尼族他们传了福音，但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好像没有改善。
那各位宣教士呢就发现哈尼族居住的地区呢原来是全国产咖啡最多的地方。
原来这个哈尼族他们住的地方原来就是中国生产咖啡最多的地方。
当然中国人不太喜欢咖啡的，中国咖啡市场都不是很大，90%中国的咖啡市场在哈尼族地区出产的。
咖啡不是特别就是中国人喜欢，但是在中国所生产的咖啡90%都是在这个哈尼族他们住的地方生产出来的。
但是这个宣教士在那里呢尝试将一些好的品种去那边去种植，但是呢都没用，因为政府统一收购的价钱是很低。
虽然这个呢就是把一些很好的品种的咖啡带到那边去种，但是问题就是政府统一收购，所以那个价钱还是很低。
所以这位美国这位弟兄呢想帮助他那位宣教士的朋友。
所以这位弟兄想要帮助那位宣教士的同工。
所以给鱼他吃，教他钓鱼都不够，要帮助他买鱼。
给鱼他吃，教他钓鱼还不够，还要帮助他卖鱼。
咁呢就是什么呢？要教育消费者成为就是为知名来消费。
教育消费者就是使命消费。
所以呢这位美国朋友呢他就将哈尼那边的咖啡豆进口来美国。
对，那个弟兄他就将在哈尼族生产的咖啡豆卖到来美国。
咁他自己入股一个咖啡公司呢来到掌握整个的过程入口同埋烤制这些咖啡粉。
他自己就入股一个咖啡店然后就是看每一个的那个过程每一个步骤。
咁呢是制造一个品牌叫做哈尼咖啡，可以同星巴克巴北来到竞争的。
对，就成为了一个哈尼咖啡，就可以跟那个星巴克来到竞争。
所以当地喺咖啡园呢就可以比当地嗰啲哈尼族呢有好啲嘅工资。同埋佢一边执咖啡豆一边可以培训佢圣经神学咁样。
那些哈尼族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工钱就比较高一点，而且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来到培训他们正心。
宣教士呢，即係如果入去當地嘅身份，乜嘢都唔做，淨係教聖經、傳福音、建立教會咧，好快就會出事。
如果宣教士沒有什麼特別專業的那個身份進去到中國，他如果是只是每天都是講聖經、教導聖經，很快就會發生問題。
但係咧，佢入去係幫助佢改善經濟環境，又有好嘅收入咧，咁啊係好受歡迎。
如果他进去是希望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改变他们的条件，那中国的政府是很欢迎他们。
咁啊，佢哋一有空闲时间就培训圣经。
他们有那个空闲的时间就培训他们的圣经。
有公安来，咁啊，就执法啲狗。
有公安来就继续工作。
所以咧，不止咖啡咁简单。
不再只是一杯咖啡这么简单。
还有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不单是说祈祷奉献支持他，你买咖啡都可以支持他。
我们不单单在美国这边的弟兄姐妹不单单就是祷告或是奉献，甚至我们喝咖啡或是买咖啡也可以来到支持他们。
做一个使命消费人，
做一个有使命的消费者。
这个是我职场上要在飲食那裡要開始做的。
這個是我準備要開始做的一件的事情。
感謝主呢，聽這些故事呢，是真的看到聖靈給在前線的宣教士和後方支援的弟兄姊妹呢，有這些的亮光。
也很感謝神，就是透過聖靈的帶領，讓無論是在前線宣教的宣教士，还是在后方支持的这些弟兄姐妹同工，都有这样子的亮光看见。
所以鼓励大家呢，就是说教会的宣教工作呢，不要只是停在祈祷和奉献支持。
我鼓励大家不要单单只是祷告或者是那个支持这样子。
想一想你的专业会不会都可以能够是配合神的使命。
想一想你的专业是不是也可以配合神的使命。
好了，咁今晚都过咗时间啦，就分享到呢度。
时间就过了一点，分享到这里。
或者有少少时间有一啲嘅问题，有冇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要问？
对，在三代上面会有问题，因为老一代还有小孩子还没上学的，普通话都不行的，都要讲当地话。幸好有一些，比如说当地的老师可以帮忙翻译。
这个大兄所问的就话，即系响传福音嘅事情，即系同主嘅民族传福音有冇咩问题？有冇咩困难？咁啊，余老师就分享。其实如果有困难都是老一代或者是未翻学的那些教材。
一般上学的都会普通话，
一般翻学的都会是必须要学广东话。
还有就是城市的工作很重要，现在
你怎么继续呢？他们发现了。
现在他们都从山上下到城市了去找工作了，他们一进城市都要讲城市里面共通的话，就是普通话。
即系而家因为要揾食，佢哋都会由佢哋自己嘅村嚟到去到城市入边嚟到去揾工。去到城市嘅时候，咁啊必须要讲城市嗰啲嘅标准嘅一啲普通话。
所以城市要提供嘅下来，农村出来城市假如有就业的机会，就能够在里面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安全的环境来培养他们的灵命，
就喺城市系比较有嗰个资源同埋个环境嚟到去栽培一啲从村或者从山上面落嚟嘅弟兄。
有一对夫妇做少数民族宣教嘅，
有对夫妇佢哋做少数民族宣教， 经过祷告五年呢，才开了一个披舍店。
祷告了五年之后，就开了一个。祷告了五年之后，就开了一个即系嗰啲披萨嗰啲意大利饼、薄饼嗰啲嘅店。
因为他发现他培养的信徒啊，在城市里面抓不紧，他们为了工作都到处跑。
因为他们接触的或者部分的那些基督徒，因为要搵食、要搵工的缘故，都是即系去到不同的地方，即系聚唔到他们在一起。
所以在这个披萨店里面啊，有几个壮族信徒能够在里面一边工作，空闲时间就培养他们有聚会，非常好。
因为开咗呢间披萨店嘅时候，咁有几个壮族嘅青少年，佢哋可以一齐嘅喺嗰度工作，喺佢哋即系比较冇咁忙嘅时候，可以嚟到去陪伴佢哋。
第一个店已经试点成功啦，
第一间铺头就 OK，
所以他希望能够连锁，能够每一个乡镇都来一个。
佢希望系一个连锁店咁啊，每一个。乡镇或者每一个县都能够有一家，
但很多时候宣教同工之前都做生意，
但系好多嘅时候，识得宣教唔代表识得做生意，
对，所以就有这个基督徒商人能够配合来帮忙来管理或者培训是非常重要。
其实最好就系有啲系做生意嘅弟兄姊妹嚟到去帮手，嚟到俾建议嗰啲嘅宣教士点样嚟到经营佢哋嘅生意。经营的这个葡萄。
好。小书名的东
西。有没有讲解上有说
讲
这老人家上有说有没有接受满足的老人家上
有说老人家是很简单，往往为他祷告，他经历的意志这是信主的。他需要经历，因为他们一般都很多偶像啊，很多迷信啊，就被这个撒旦捆绑啊。所以我们发现在我们外边没有祷告异性的恩赐啊，去到那边就是你一开始祷告就有恩赐了，就有异性恩赐。
这个对老人家跟耶稣通常的方法，他们自己要亲身来到经历神那个的医治，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有很多的偶像，有很迷信的一些背景，就一定要透过他自己的经历来到去思考，来到去认识。有很多弟兄姊妹或者不一定在他们的教会里面有那个医治的恩赐，但是当他们出到宣教，为到那些有疾病的人来到祷告的时候，他们的恩赐就会出现，神就会使用。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散会再个别倾谈，好不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停在这里。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直接找余牧师。
陈弟兄，请你祷告吗？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我们的主，谢谢你是独一的神。我们更加感谢你，不单单只是拯救我们，你更加要来的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我们也感谢就是云牧师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基督徒不单单可以就是让他开始还没有信你的，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你的救恩的人有这个永生的好消息，有这个永生的救恩，我们其实也可以在今生里面来到帮助他们改善他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职业，透过我们的开的店，可以成为就是接触他们，培养他们，改善他们生活，让他们听到福音的一个渠道。我们感谢你。天父上帝，我们也提醒你继续来到动工，来到推动你自己的儿女，来到更加知道怎么样来到配合，无论是在北美这边，在他们的教会里面，还是去到前方宣教的地方，也请你让我们真的有这个智慧来到配合。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已经那个距离
是很短，一个电话一上网就已经可以联系得到。江夫人，求你来到，让我们更加有智慧，更加有方法知道怎样来到使用这些已经有的那些资源，或是我们本身的那个专长，我们本身的那个专业，好让更多的人来到听闻你自己的福音，也让更多的人可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因着基督徒，因着弟兄姐妹，因着你自己的儿女的帮助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们谢谢你也请你继续来到祝福我们但是天父也请你来到真的怜悯好让我们不单单只是领受你自己的祝福，更加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真的可以出去踏出我们的教会，踏出我们的家进到社群社区里面，进到我们的邻舍里面进到我们别的地方，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国家还是到别的地方来到传扬你自己的福音。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自己的带领，也感谢你自己的使用，甚至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嗯，
好，谢谢。
谢谢。